大家好，我是尹正豪。
大家好，我是陈伟豪。
不借火不借钱，今天跟你借一根烟的时间，
听我们说一个浪子的故事，加入我们的浪子宇宙。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 Podcast。 浪子宇宙的概念呢，就是隐身在我们身边那些看起来不起眼却拥有惊人冒险的传奇人物。
而这些真实人物呢，就是我们身为导演哦，平常的这个灵感的来源，然后创作角色的范本。
今天呢，我们要来讲什么嘞？大家讲浪子，浪子，浪子。可是我们今天其实要讲一个台湾优秀企业家的故事。
深夜里，菲律宾外海，海巡署的弃尸艇逮捕了一艘叫做“满盛才86号”的渔船。根据线报，这艘渔船疑似在进行农具走私。但是农具到底有什么好走私的呢？船上也没有鱼，检警海巡当然就觉得事有蹊跷，于是找了整晚都没收获。连弃毒犬也因为被渔港的那个腥味混淆嗅觉而失灵，现场人员更不敢切开要价数百万的这个船身。最后，检警使用最原始的方法，把船上可以动的全部东西都搬到岸上，再来清查整个空荡荡的船。终于，在船尾的后舱的厨房的冰箱的下面的暗门里，找到一个价值超过100亿的毒品。检警于是找上了仲介人。
船长跟船员一定是听命行事，船公司老板说就是你委托的。
冤枉哦，我也只是牵线抽手续费啦。
那你就把幕后黑手供出来嘛，啊，不然这100亿就归你的，很赚哦。
我哪担当得起啦，我说那个幕后老板就叫做强哥啦。我知道两件事，他很喜欢吃槟榔，然后吃到牙齿都掉光了，还有他去那个金三角谈生意都会有那种私人军机来接送啊。
所以我们的检警成功锁定了名叫强哥的嫌犯。究竟呢，这位身价100亿的毒枭是何方神圣呢？哎，学长，这100亿我觉得太扯了。因为这个100亿是根本没有办法量化它，哎，这它叠起来多高根本就不会知道。
对，100亿什么天文数字？
而且我们做一部中等规模的电影，已经中等了，还算中高吧？
对，
4-5千万了不起了吧？
对，就是100亿到底能拍几部电影？好像也不是100部电影而已啊。它如果换算台湾拍片的现在的一些规模来讲的话，要拍个200部都不成问题。这个是什么数字哈？
因为其实，在我们台湾电影在不同时期啦，其实它的那个会投注的预算的比例比较不一样嘛。
对，
像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应该就是大概4-5千，4-5千。如果它是一个中规以上的，
没错。我必须得说，《红衣小女孩》之前，本人刚入行的时候，2006、2007年的时候，可能拍国片800到1000万都算是很高的。然后那时候其实，这样子的预算已经算是非常非常高的预算，然后在我们现在，我那时候要开始拍红衣的时候，其实也算很高，是多少呢？2500万。
你说红衣一吗？
红衣一的时候，对，所以然后在接下来经过几年，这几年之后，包括到红衣二的时候，大概3700、3800左右的这种制作预算，其实都已经算是很高的制作预算了，对。然后这样子的状态下，其实这几年才开始有所谓的4-5千的国片预算作为一个好像常规的一个状态出现。
这边再多补充一点，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压力的部分。你看哦，其实你说啊，4-5千万台币的电影，真正要开始可以所谓的啊，好像有点回收。
对。
大概要多少？
如果就正规的电影的话，通常是要走戏院嘛。那走院线的原因就是因为院线的回收通常会比较大。那院线回收的话是对半拆的概念。什么叫对半拆呢？就是你花了4000万做整个电影的制作跟行销预算全部加起来之后，你在戏院要到8000万，你才会开始回本哦。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有，真的有啊，不要到100亿太扯了。如果我们今天就说稍微超越目前台湾可以出的制作费，好，3亿，好了，好不好？假设3亿，有到这样子规模的想象的时候，学长有没有真的哇？那如果这样的话，不负责任的乱想，你可能会想要做哪一种类型的东西啊？
毕竟是不负责任嘛，
不负责任
就是绝对不拍电影。哎呦。
直接玩游
世界，绝对不把3亿拿来拍电影。电影是一个，刚分析，你不觉得太可怕了吗？
对，
你花4000万 你要先有8000万才会回本、欸、
也就是说拿3亿来制作的话，
你就想办法6亿，
要赚到6亿以上，
对，
才开始有赚1块1块钱这样。
可是如果你有钱的话，
对，
那3亿换在你身上然后前提是你只能拍片了、哦、不能拿去做别的的话，你想拍什么类型？
我真的想哦，就是与其拍一个超级无敌大片，我倒会想要做我们现在在做，就是有3亿我就做4到6部的浪子的电影。
哦，
但是因为可能预算比较足够、嗯、我就可以真的一起进行，然后把这个世界观像漫威宇宙这样真的好好的打造一下。
嗯，
对，因为通常你 一片一片分开做，那一定都会断裂嘛，
对，
多多少少，那世界观你也没办法建立太完整。
嗯，
对，所以如果今天真的有拿到3亿来做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做4部，就是像漫威这样，是宇宙观是直接同时进行的东西，
同的，然后是可以就是拍个10年都没有问题。
对啊，
因为一次就是5、6部电影往下走。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其实像我们这次做这个 podcast 就是分享那么多浪子的故事，如果他真的每一个都被改编出来。然后让大家看到很另类的，就是哎，台湾原来有那么多传奇的人物，传奇的中年大叔，那其实好像也蛮有趣的。嗯、
所以其实我们做这 podcast 的目的是要干嘛呢？募资，
募资。
那以下我们待会会把我们的汇款资讯再看列在哪边，
请洽我们 podcast 的文字资讯。对，我们要开始敛财啊，不是募资。
哇哇，
电影就是一个商业。商业模式罢了。
哇，一些真心话大冒险的时间，
大冒险整个人吐出来。
好
好，那
那我想想到敛财就停不下来了。大家有听过直销吗？
对，好，讲到就是这个，等于其实是把它商业化或企业化这件事嘛。因为我们一开始其实在说，我们这次的这个读网的这一篇是在讲一个台湾的一个企业家的故事。那他到底怎么成为一个企业家？
就是要如何找到这个强哥呢？
对，要回头找一下，说就是刚提到的这个强哥到底是谁啊？那故事呢，要从一开始一个名门世家开始说起。我们的主角黄大章，他整个家族都是高学历分子，就只有他不爱读书，而且很早就在社会上面混。年轻的他出入各种声色场所，还特别的爱赌，糜烂的生活让他的开销失去了控制。30岁之后，高调炫富的黄大章突然消失了。他决定痛改前非，开始做一些正当的生意来牟利。他前往缅甸去经营玉石和血燕的生意，认识了不少朋友，但其中的一顿饭却改变了他的命运。这一年，黄大章才33岁。黄大章呢，在饭局上认识这个缅甸军阀的儿子，一个是书香世家最叛逆的这个派金娜，一个是这个毒枭家族里面最桀骜不驯的孤狼哦。两个突兀的人，没想到一拍即合。
哎，将军，你相不相信呢？只要把每一个流程都再精进一点啊，金三角的获利可以翻好几倍，你敢不？
但再谨慎的赌徒还是赌徒。黄大章决定走上贩毒这条路，他把脑袋的整个经营学都带到了金三角，大大的优化了他们关于这个种植、加工、包装、运输的各种 SOP， 让整个毒品业向上提升，赚钱的速度更是翻倍。而立了大功的他，当然也不只是经销商的层级，他直接入股，要升成为合伙人。此后，他只要搭飞机到首都仰光，直接专车接送，直奔金三角。有时甚至会乘坐这个军机直达。他的事业在缅甸扶摇直上，到达了巅峰。跟观众朋友说明一下，金三角位于这个缅甸、泰国、寮国三个国家的交界，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毒品产地。而掌管这个地方的毒枭，同时也都会握有武装军团。
像黄大章这样直接进入金三角啊，就让我想到就最经典的就是古天乐与刘德华主演的那部电影嘛，《门徒》啊。
嗯，
那像什么白发刘德华骑着大象进那个罂粟田的画面，就十分有冲击性的，而且在那个小时候的我就是印象之深刻、啊。甚至现在只要任何地方看到只要跟毒有关的戏剧，你就会马上联想到他们呢、欸。
对。那个门徒是2007年由古天乐跟刘德华还有吴彦祖、张静初主演的这个电影，然后导演是尔冬升，监制陈可辛。那时候其实这个戏其实也在那时候有蛮大的一个印象跟反馈，因为它蛮如实的呈现了当时亚洲电影里面去呈现就是金三角的那个贩毒的那整条运输线的那个实际的一些面貌或状态。 而且其实那时候一开始尔东升想要做这个项目之前，他是因为在那个他前一个作品《旺角黑夜》的时候，因为收集到太多相关的资讯，然后发现他根本可以再独立成为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就叫做这个《门徒》。那讲到这种毒品电影里面，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还有另外一个是个人的偶像导演，就是杜琪峰，就是2012年的这个《毒战》，然后古天乐也有在里面演，还有孙红雷是饰演警察这个卧底，里面尤其有一场就是他在卧底的时候，为了假装就是一个毒贩，然后他去试毒的那一整场戏，哇，那个演技真是非常非常厉害。
像是这类的电影啊，我都觉得说，哎，它其实本来就会拥有所谓的商业类型的元素嘛。
对。
但是我就想说，哎，那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让这样的商业类型的元素的同时哦，其实让它对于所谓的，你说影展也好啊，或者说一些所谓的深度也好啊，想要去兼顾它，像其实《门徒》它就金马奖最佳导演啊、男配啊、原创剧本啊，他们都有斩获嘛，所以就是。可是那是人家结果论啦，
对。
但只是想说，我们自己在改编这种，假设我们今天要改编这个电影的时候，要怎么样才可以尽量的去兼顾这两者呢？
我觉得其实毒品本身的题材，它就比较在面向上面有机会兼顾两者，感觉起来。对，尤其是甚至是艺术电影这一块，因为它都会牵涉到一些历史性的时候，或者是实地的一些地理位置、政经情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本身的那个体质上就还算接近，对，所以其实在选材上面，那时候对毒王，我们自己台湾毒王这个题材会特别有感兴趣的原因就是这个，就是哇，原来我们台湾自己也有在金三角这一带有一个那么类似于门徒的那一种就是贩毒的过程，可是他又跟可能门徒里面的那种就是行硕的那种毒贩很不一样。对，
因为刚刚提到说，所谓在好，比如说先不提影展的话，反而就是所谓的在口碑上也是非常的被大家纳为经典的，也有像2012年《绝命毒师》这个影集，那一样的娱乐性绝对是够，然后可是同时我们也都知道，它甚至是可以作为影集的教科书之一了吧？
对，因为它也是就是故事线、人物线都非常的完整，非常的有趣。然后用一个化学老师，然后因为自己的一些自身的一些经历嘛，他有癌症啊，然后又想要养家啊这件事情的一些遭遇，然后把它牵涉进去整个毒品世界里面，让我们透过这个角色去理解到，就是美国墨西哥那一带他们那种就是一个毒品世界的一个样貌。这个手法我觉得其实也非常的有趣。
对，而且像绝命毒师他也只是一开始是希望自己就是化学老师的身份，然后私下制一些小毒品，然后赚钱，然后只是想要解决这些紧急的一些财务危机，就这种很小的事情。
对，
但没想到他就是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一直出事一直出事，到最后不得不变成一个所谓的毒枭帝国这样。
对，
那像这样子的片子应该还有很多很多都是类似的类型嘛。然后他们都可以在还有点人性在里面啊，然后他探讨的东西就会不是只是商业的娱乐效果而已了。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最有趣的像绝命毒师还是相对之下比较多一点的杜撰，但不然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门徒也好，毒战也好，它其实都有真实的成分存在。或者是讲到影集的话，还有一个影视作品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像是譬如说 Netflix 的那个毒枭 Narcos， 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它后来甚至有开枝散叶出去什么毒枭墨西哥，对，它其实在第一二季讲的都是三大家族里面其中一个家族就是怎么崛起，毒枭怎么崛起，然后 CIA怎么弃毒的那个过程。那个东西其实就像你刚刚稍早提到的说，到底它除了商业口碑性之外，事实上它好看的地方还是因为它好像离我们真实世界还算蛮近的。我看的好像是一个类传记电影或者类似的真实的纪录片，戏剧的纪录片在我眼前就是上演着。对，然后他们经手的东西呢也都是真的是几百亿美金上下的这种非常非常大量的这种毒品的一个交易这样子。
那话说回来哦，在刚刚我们讲说另外一方面哦，就是当警方虽然他查获了这个100亿价值的毒品，可是他们也从中介那边根本找不到幕后的老板，那接着会发生什么事呢？
他们警方其实用这个中介供出来的这个特征，把所有的这个毒品前科犯全部捞出来去做比对，却完全找不到符合的人。这个时候，一个年轻警察在调查其他案件的时候，想起一个跟毒品毫无关系，可是却超级爱吃槟榔的人。他甚至吃到牙齿都掉光的一个绑票前科犯，叫做威哥。 警方终于透过资料比对跟地缘关系确认了黄大章就是强哥，发现他在道上根本就有一头拉古的外号，他谨慎到所有的交易资讯都是使用这些暗号，而且他从来不用电话跟通讯软体去做联络，要瞧什么事都是传话再传话，最后呢跟目标的人物呢在这个朋友的朋友家里去巧遇，只要警方一个段落没有掌握好，其实他们线索就很容易直接断掉哦。
对，像我们黄大章他其实在外啊走跳的时候，其实在江湖上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大家都只知道有一个叫强哥的人啊在干嘛，
威哥啊什么的，
威哥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这个后面的场景人是谁。
对，
那像这样子一般剧本写到这种地步，就是警方根本完全摸不着头绪，然后他有这么多的手段去隐藏自己，接下来我们会通常会需要的就是要仔细处理一些运毒的手法嘛。
对，
那这种就是每次在写剧本的时候，哇，真的是挤破脑啊，你又没有运过毒，然后你再怎么 Google 其实就是那些，
对，
或者是你都会被其他电影给影响，那可是不可能，真实生活每一个人一定都他们的做法一定完全不同，
对，
所以就是设计的桥段就是怎么说呢，就绝对不会比我们真实人物来的聪明嘛，
对，
来的特别啦，应该这么说，
没错，而且你看他的手法其实某种程度上算是蛮土法炼钢的，不是高科技的那一种，可是那样东西因为被真实人物真实使用过之后，你会发现他说服力其实是加倍的，而且那个东西其来有自，就是他做这样的东西他的背后的原因其实事实上是让他更安全，这个东西其实确实就是我们需要多涉略，在设计进去这种所谓譬如说我们要做毒王这种案子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关键也很有趣的一些桥段的一个设计。对，
那我们的黄大章他究竟都是怎么运用他土法炼钢的运毒手法呢？
他其实呢，黄大章是会先跟对方谈好要进的货，然后他接着呢就跟当地的船队来做接触，等他一回到台湾，一声令下就可以直接运毒出海，而他回台之前还会先将这一张100元的美钞直接撕成两半，一半呢给当地的这个船队，自己呢会带走另外一半。黄大章回到台湾之后呢，会先选定船队，然后找一位中介人，将这一半的美钞层层的传到了这个船长手上，而且指示他交货的经纬度，让台湾船长和东南亚船长在公海交易，彼此呢各持这个一半的美钞来相认，然后最后呢再把毒品运回台湾。20多年来，黄大章的谨慎还有层层把关，隐秘的这个获取的暴利，究竟警方该如何跟黄大章交手？然后逮捕他呢？
一般我们故事走到这边啊，想必需要一些惊人的翻转嘛，比如说亚洲鬼王 AKA 维科幻王的一些所谓烧脑悬疑的电影，想必到这种大结局要抓人，一定是各种翻转，然后或者是一些追赶跑跳碰的大场面嘛。
对，
好，那例如像是直觉想到像阿狗啊，就是亚果出任务，那一定是跑啊、追啊、紧张啊。
对，
然后或是什么啊 ，Netflix 上面有一部韩国电影《麻药王》嘛，
对，
一定是所有人冲进去，军火啪啪啪啪啪打一波，然后去把它绳之以法嘛，
没错
之类的。
对，
那究竟我们的黄大章的交手，他被逮捕是也是这样惊心动魄吗？有动刀动枪吗？
这个让我来娓娓道来。就是警方呢先开始长时间的跟监他，然后殊不知呢在那个距离我们现在 COVID-19 这种出现呢还有好多年之前的那个时代，黄大章自己就已经升到了3级警戒，他自主健康管理，他可以好几个月都不出门，然后让徘徊在外面的这个远景成为了车床主哦，每天靠着红豆面包跟牛奶就可以度日。终于有一天，黄大章终于出门了，他骑着小五十直奔圆环的米粉汤，先吃了一波，再回到老家继续种水果，弄完呢又回到市区去吃控肉饭，就这样绕啊绕去的，整整绕了5个小时，警方完全拿他没办法。虽然这件事情让警方呢十分的泄气，可是也不是徒劳无功啦，因为黄大章透过这样的固步一阵，确认自己被严密锁定，百般思索之下，他决定开车逃跑。这个大动作呢，终于让警方找到机会，直接拦截拘提。警方真的在黄大章的行李收到了夹槟榔用的老虎钳，也印证了之前证人的描述，但就还差那临门一脚才能将他定罪。这个时候，警方发现一件事，他对家人很好，跟儿女的互动也很密切。
黄大章，还是要叫你强哥，你贩毒是重罪，你这条价值100亿，你这个进去是出不来的。
你叫谁强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考虑一下啦，如果现在认罪配合调查的话，你还有机会减刑，要是机会跑掉了， 这辈子哦没有办法再跟家人见面哦。
就这样，这位非典型的智慧型的毒枭，为了家人坦承所有犯行，也让台湾毒王传奇性的故事画下了感人的句点。
哇，所以其实他最后还是用家庭关系来逼他认罪。
对，他因为这样就直接认罪了。那这跟我们好像想象中的，通常我们看到一些影视作品里面那些所谓的什么毒品大亨，好像不太一样。讲到毒品大亨，你会想到什么？
就是一定是骑大象啊，养老虎啊，甚至养鸵鸟啊，有没有？然后住在什么
生物，
什么三楼独栋豪宅别墅啊，森林里面啊，然后吃香喝辣，然后一堆辣妹走来走去的、
啊，酒池肉林啊
，这样子。
对。
可是他好像黄大章他本人的照片，其实就是一个瘦瘦的，
对，
然后就是穿着衬衫，然后扎在牛仔裤里面，穿拖鞋晃来晃去的一个阿伯，
晃来晃去，然后开二手车住一般的房子。的一个中年阿伯，其实在毒品电影里头的那些主角们，其实包括我们刚刚聊到那几个，其实好像都不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很传统很 typical 的那种主角的样子、
不是那种麦可贝电影里面的那种。
对对对，
如果是麦可贝电影就是刚刚那种，
就是直接掏然后一定是金色的枪
金色的
AK47 之类的。对，那你聊聊看主角呢，那些毒品电影里面我们来想一下他们每一个，譬如说像绝命毒师的主角是一个也是超平凡的中年大叔，化学老师嘛，有小孩，有老婆，然后有时候他甚至会有一些穿着三角裤到处乱跑的情节跑出来。
嗯，然后你说门徒也是啊，其实刘德华他就是他在他的世界里面，其实就是撇除事业的毒品，其实他就是一个很好的老公，很好的爸爸，而且他不烟不酒又不碰毒。严格又自律，其实守时又有礼貌。他在演家庭线的时候，或者他在跟朋友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哥。哎，
这好像跟我们这个毒王黄大章蛮比较接近一点，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我觉得门徒那个时候，那当时真的有吓到，原来是这样设计这样子的所谓的毒品毒枭，
毒枭大亨是长这样。
对，但后来你看看慢慢长大，看更多戏剧作品，跟看一些这种所谓黄大章真实的时候，你觉得原来好像真实一点，反而是这样，因为他们要低调啊，
对，
怎么可能在这开玛莎拉蒂
在路上跑，非常招摇的那一种。对，好，今天就到这边。如果你是浪子，你朋友是浪子，你隔壁邻居是浪子，你家巷口有浪子，你全家都是浪子，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你有多浪。
台湾浪子浪波湾不定期更新，恳请支持，多谢多谢。